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汤杰婷，我是北京天门611灵粮堂的全职同工，现在在台中611学房是短期的神学生，很感恩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分享我的见证。我是在美国出生，两岁的时候我跟着父母回台湾，小时候我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教会，可是我并没有自己认识神。一直到我15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带我回美国接受教育。因为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，加上语言也不通，我上课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，让我成绩一塌糊涂，甚至成为同学歧视的对象。这个时候，因为华人教会的接纳还有关心，我才开始感受到神的爱，愿意决志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因为我有歌唱的恩赐，我也很快在敬拜队里面受到关注，开始当配唱，也带领敬拜，也曾经受邀在大型布道会中独唱。我相信神要使用我的歌声来服侍他。大学毕业以后，2013年10月，神就带领我到北京工作，我开始在北京天门611灵粮堂聚会。那个时候教会有司勤的空缺，牧师的女儿就邀请我担任司勤的服侍，只是一开始我不敢答应。我心想，我只有小学学过2年钢琴，虽然我自己很渴望也可以成为司勤，可是那时候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。过了几个月，在小组长的鼓励下，我才勇敢地尝试当司勤。神就开启我弹琴敬拜的恩赐，我开始在服侍中也经历圣灵亲自教我弹琴。2016年，我有机会在美国祷告殿实习了3个月，那一段时间也被一位音乐制作人发掘，他邀请我参加祷告殿中文部的专辑录制，我的音乐恩赐也再度被大大提升。3个月以后，我就回到了北京，也成为教会的全职同工。我继续当司勤，也开始带领敬拜。我很期待自己可以帮助教会提高敬拜的水平。那段时间，很多人听说我从祷告殿回来，就会特别跑来赞美我，说我弹琴唱歌多有恩高，很想跟我学习。有一次我的朋友来教会，他看到我带敬拜，还不断地夸奖我，他说我都可以开个人演唱会了。因着这些赞美和肯定，我就更加看重自己在恩赐上的表现。不久后，在一次同工的会议当中，我的师母特别提醒我要先生命后恩赐。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生命还不错，大家也都很喜欢我，我也会常常提醒我自己不要骄傲。一直到2016年9月，我们收到母堂的通知，要尽快停止所有的公开聚会，缩小规模到只能在家里小组。当时我在敬拜队所有公开的服事全都停摆，我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牧师师母家里面晨祷、开会、247分享感恩。因着在家里聚集要特别注意不能吵到邻居，我带敬拜和弹琴都不敢释放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压抑。没有公开聚会的服侍，牧师师母就鼓励我们要珍惜这段时间，操练我们内在的生命。那一段时间我有很多时间自己祷告，神就开始带领我面对我里面最深沉的问题。我常想到师母给我的提醒，要先生命后恩赐，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需要靠表现来得到别人的肯定，我也很害怕表现不好而被指责。祷告中圣灵带领我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，我常常看到姐姐因为不会自己写作业，考试考不好就会被我妈妈骂。妈妈常对我们说，她从小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到第一名，她从来不会问别人，不会寻求帮助。所以在我的想法里，我也觉得只要我靠自己努力得到好成绩，妈妈就不会骂我，她就会爱我。因此在求学的阶段，我都自己完成作业，想尽办法考好成绩，妈妈就会说我很乖，她常常说我的功课都不让她担心。 但有一次我真的考差了，我非常害怕，我就不敢给我妈妈签名，我甚至选择用涂改液把70分改成90分，我才敢给我妈妈看。这样的成长背景影响到从小到大求学的过程，一直到我来到教会，我也套用这样的模式。小组长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不懂得拒绝，就算我遇到了困难，我也不会寻求帮助，因为我害怕全民会像妈妈一样指责我。有一次教会筹备第三届堂庆，我除了主要敬拜队的服饰，小组长还请我制作堂庆的视频。当时我还在职场工作，那个阶段我整个人状态非常差，不仅面对公司人事变迁的动荡，我和我的室友也因为一些误会关系很紧张。那时候我妈妈、爸妈妈也开始催逼我赶快离开北京，各方的压力接踵而来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但因为我不会拒绝，也不会寻求帮助，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就去做这个视频。我利用下班时间连夜赶工，几乎一周都没有怎么睡。好不容易我在堂庆前一天的清晨把视频赶完了，那天我就打电话给我小组长报告我的视频完成，可是我一夜都没有睡，所以我想请假不参加敬拜的排练。本来以为小组长会因为我这么努力就会赞美我肯定我，但没有想到我小组长非常的神奇，他觉得我怎么一夜没睡都没有让他知道，他说如果会把我搞这么累，他就不会让我这么做了。其实我的小组长是心疼我，但是我当时不理解，我觉得他在否定我，所以我就开始自怨自怜。之后我就搞失踪，自动消失，谁的电话我都不接，讯息也不回，所有人找不到我都非常的担心我。后来是我们师母亲自的出马，那是我第一次接到师母打电话来的电话，我不敢不接，只是我就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就准备让师母骂一顿。没有想到师母却是温柔的问候我，关心我的心情如何，并且肯定我做的视频。那天晚上我就把自己的压力还有委屈全部都跟师母说，我的师母很有耐心听我说，陪我祷告一直到凌晨1点钟。挂电话前师母还说，如果你明天愿意还是可以上台和大家一起带敬拜。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师母愿意给我这样的恩典，我原本打算连堂庆都不参加了，可是师母却愿意接纳我，还邀请我继续上台服侍。这事过后没有多久，我就参加医治释放营，牧师在台上赶恐惧的灵，我没有想到我瞬间彰显，我倒在地上，我一面哭一面发冷战。有一个姐妹她服侍我的时候就对我说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可是我都没有反应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说，耶稣你真的爱我吗？接着她就改口说，耶稣接纳我，我才安静下来。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，我也不相信耶稣爱我。我记得我在美国祷告殿实习的时候，神有感动一位牧师，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领受到我有从母父来的伤害，就在我面前跪下来，他代表我的爷爷奶奶跟我道歉，因为他们原本期待我是个男孩。当时我就忍不住流泪，我知道神在医治我，让我可以接纳我的出生性别，神也让我看见，因为这样的伤害还有妈妈的要求，深深影响我的性格。我很容易比较、嫉妒，我很怕被超越，我也见不得别人好。我很习惯靠我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别人的肯定认同。因此我也认为牧师师母让我成为全职童工是因为我很有恩赐，但是感谢主，神透过我的全病让我经历到他们真的不看我的恩赐，是无条件的爱我，他们这样的爱对我也是最好的医治。特别是当我们转型成家庭聚会以后， 我和圈并有很近距离的接触，他们可以更多的服侍我，为我做医治释放，帮助我和父母修复关系，也在婚姻上完全的遮盖我，让我找到最适合我的另一半。我的老公他很健康，他特别能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，他常常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，但因为这样他也知道耶稣是无条件的爱他。因着我的老公，我也越来越能感受到爱与被爱，也开始调整我的眼光。现在比起恩赐的追求，我更看重我生命的成长，学习更多顺服我的权柄，尊荣父母，建立属神的家室，牧养健康的下一代。我渴望成为好的妻子，好的帮助者，我也在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妈妈。现在是私行服侍，我不再追求技巧上的卓越，而是可以享受在敬拜中和所有人一起合一的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很感恩神让我看见先生命后恩赐的重要，更感恩神让我接纳他无条件的爱。我现在很自由，很喜乐，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最爱我们的天父。谢谢。